杜其圭的女秘书韩婷婷，笑意样样的向冷餐桌旁的杨元辉走来。她眉目含情，音质柔柔：“杨律师，可以吗？”“嗯，你还挺谦虚的呀。”“可以吗？”杨元辉望着她淡蓝绣花裙，紧裹的美白丰腴的体态，好笑：“当然可以呀，我的一双脚还正耐不住寂寞呢。”杨元辉说着放下了酒杯，信手抄起韩婷婷的小腰，步入舞池。随着小步舞曲的响起，客厅里的灯光忽然幽暗起来。陆平儿觉察杜其圭的诡计，一手带起他的腕掌，冷笑着：“撒下金钩吊王八，你还舍得忍痛割爱？你还不知道啊，你那个干妈向我提出严重警告啊。”杜其圭不惊不恼，陆平儿倒是奇怪了：“哦，有这事？”“对，限定我2个月放弃韩婷婷，否则摘掉我的乌纱帽。”陆平儿恍然地笑了：“原来你是顺水推舟，一举两得呀。”他掉眼望去，见那边韩婷婷开始进入角色，绿鬓松松的依偎在杨元辉的怀里。杨元辉神色陶醉，嗅闻着韩婷婷秀发间洋溢的香气，如梦如幻。稍顷，杨元辉俯首对韩婷婷小声地说道：“哎，你不会就这样站着睡着吧？”韩婷婷扑哧地笑出了声，眉眼温情，不无挑逗：“那当然，假若你是一架西蒙斯，那也应该横倒下来，我才能够睡呀。”“行，行。那你找个地方，让我发现自己还有充当西蒙斯的能力。”杨元辉这么说着，正中韩婷婷下怀，借着灯光和人影的遮掩，悄悄地将杨元辉带去客厅后的卧室，随手关门。卧室的床上摆设着玩具大熊猫。杨元辉诧异：“哎，这是谁的卧室啊？摆着个大熊猫，观看春宫戏呀？”“啊？”“一半是杜总小女儿的，另一半呢，也不用我说了。”韩婷婷痴痴的笑，杨元辉却不笑。“懂了，原来你们用小朋友打马虎眼呢。”韩婷婷微整他胸前，抚动他的衬衣，眉眼霍彩：“那现在不是刚好给我们俩打马虎眼吗？还等什么呀？”杨元辉出语惊人：“当然是等着看你精彩的表演呢。”韩婷婷一愣，杨元辉忽然伸手将他推开：“好啦，可爱的小美人儿，你不觉得找错了对象吗？”“嗯。”韩婷婷愣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吃律师饭的，见多识广，也有坐怀不乱的定力。杜总设下美人计，不会有效果哟。”“嗯。”杨元辉很认真也很严肃地说：“但我会给你一个证明，证明你为杜总 啊，也许是为李总鞠躬尽瘁，奋不顾身。韩婷婷想笑，不敢笑的时候，杨远辉说了一声：“谢谢你盛情款待。”之后，居然甩手离开了韩婷婷，搅得韩婷婷是半天回不过神来呀。韩婷婷回到舞厅之后，也不见了杨远辉的身影。他懵懂不解地将杨元辉的表现汇报了他的顶头上司，听得杜其圭也一愣一愣的。他啊，就这样走了？
走了。他说你的美人计对他没有效果。
杜其圭沮丧了。那他还说什么了？说会给我一个交代，证明我为大华鞠躬尽瘁，奋不顾身。这小子什么意思啊？玩人？杜其圭哭笑不得之际，骤然身上的 BP 机呼叫，他按键阅读，没有任何留言，也没有传呼人姓氏，却是一连串由英文字母和数码组成的符号 HK519846793五，杜其圭纳闷了半天，忽然欢喜地跳起身来，往韩婷婷裸露的玉臂上一拍：“你果然立下大功了，快把小林叫过来。”韩婷婷也恍然大悟，立即从舞池中把公司的会计师小林找来。杜其圭将 BP 机显示的号码向小林出示，郑重其事地叮嘱：“你记下这个号码，明天一早将上星期从澳洲 KH 厂汇来的$50,000全部转入这个账号。”小林感到奇怪，那是什么项目设立户头啊？别多问了，别多问了，这是一桩关系公司荣辱兴衰的大买卖，明天一早你通过电脑转账就是。$50,000全部转入该账号？
对，
不要耽误，不然我撸掉你的财务。财务本属于财政局和公司双重领导，杜其圭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利说撤就撤，但小林深悉这老总根本不懂法，或者是一贯的王法，争也白争，便答应奉命办事。末了，杜其圭找了个见不得人的地方，兴奋地拨打手机向莫名报告一切顺利，账号到手。这皇冠大律师天亮之后就该启程走向身败名裂的深渊了。凌晨时分，周若冰犹在睡梦之中，忽然被一阵执着的电话铃声惊醒了。他睡意朦胧的接听，哎，谁呀？一个女子的声音响起：“周律师吗？10万火急。”周若冰纳闷：“10万火急？
对，
9点以前你必须赶到银行修改你的私人账号。”
修改我的私人账号？为什么呀？
周若冰本能的弹起身惊问。那个女子的声音冷冰冷冰的，幽寒彻骨：“别问为什么，你知道这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周若冰思想如电光激闪，刹时间醒悟了：“好，我明白，谢谢。你能够告诉我你是谁吗？”电话那头的女子沉默了片刻，语音清晰：“红色康乃馨，它是永远的春天。”周若冰惊跳下床，还想追问的时候，但电话挂断了，只是一连串的隔断音。天一亮，周若冰就赶去银行，立等着他开门营业。等银行刚开启防盗门，周若冰就急速的进去，直冲服务窗口，递上了身份证，请求修改私人存款账号。不过2分钟的时间，银行的小姐检索了存档以后，
即请他重新输入修改后的密码，并确认计算机中央系统已处理成功。周若冰由衷地感谢那个神秘的红色康乃馨，帮他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他完全知道大华方面假若在他泄密的私人账号里汇入一笔款子，那么周若冰不但涉嫌拥有不明财产罪，而且也将直接证明他为裴振庆通风报信并涉足经济罪案。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那场官司自然也必输无疑。周若冰也为他的对手的卑劣的伎俩而愤怒，决意全身心投入那场即将开庭的诉讼，并期待一旦胜诉便去追查那些躲藏在阴暗中含沙射影的龌龊的小人，使之曝光于天下。在周若冰出现在银行的同时，杜其圭在钢铁公司督促财务科小林用电脑进行联网转账，但小林操作之后很快地告诉杜其圭，他提供的密码有误，无法进入银行网络系统，也没有办法转账。杜其圭感到纳闷啊，认为账号不会出错啊。小林为此登录银行设置的咨询服务网查问原因，网易显示该账号在上午9:01的时候已被用户申请修改。杜其圭目瞪口呆，惊叹这个女人神了，太厉害了。小林抖起警觉地问，你昨天晚上不是说公司业务交往啊，怎么成了私人账号了？杜其圭自知失言，警告小林少问，也不许把这件事情泄露给任何人知道，便赶着去找莫名另作记忆。杜其圭走了之后，小林想着大华眼下的风风雨雨，不敢等闲视之，更担心万一发生什么莫测之嫌牵连自己的清白，故一个电话将事情的经过报告了总部财务卓秀秀。卓秀秀也摸不着头脑，要小林暂行保密，等阿奇从谭家湾接蓝总返回本部之后即行向他汇报。莫名在安全部听了杜其圭的报告，十分的惊悚，这个女人居然和你抢跑道，抢先把账号给修改了。那这么说是有人告密？不可能啊，此事就你我阿奇三个人知道啊，不还有第四个第五个。莫名冲着杜其圭冷笑，哼，你手下的女人太多了，韩婷婷还有裴振庆的那个助理小林不都知道啊？可他们有那份头脑啊，能知道这转账成功是制服周若冰的杀手锏。女人呢，心眼多，一个心眼就是一个陷阱啊，你也不睁眼瞧一瞧啊，想办大事的不十有八九败落在女人的身上啊。胡长清是，程可杰也是，那报刊上坏掉的大大小小的老董老总啊，还不都死在色字的刀口上啊。他有意提醒杜其圭，说的这花心老总心虚慌慌面红耳赤。莫名深思熟虑，不过还有个可能，大华的两位法律顾问还牵动旧情，动了恻隐之心，不希望周若冰落马。杜其圭被提醒即起身来，
我猜着是谁了，准是杨痞子，这小子玩两头。
他把周若冰的账号告诉你，然后又通知周若冰及时的去修改他啊，两头讨好，两头不得罪，玩的那么转，可能吧？
绝对可能啊，这个小子就这个德行，做事点水不漏。
莫名的脸色骤然阴沉了，如果这样，这小子太可怕了，没准儿我们一窝子坏在他的手里。我得给阿奇一个预警，确保咱哥们儿安全。杜奇圭宽慰地笑了。
改日我找个理由请你去法国转一转。
你小子什么记性啊，法国我早就去过了。
哦，想起来了，是上回企业保安制度考察吧。那就改一下，去伦敦考察那钢铁公司的皇家保安制服。
皇家保安制服有这个名堂吗？莫名问。杜奇圭顶真了。
哎，考察下来没有，那也是考察的结果呀。
莫名一愣，哈哈的笑出了声来。
妈的，你还真会玩国有资产呐，花样百出。
两个人正调侃的时候，杜奇圭的手机铃响了，是阿奇从谭家湾工地赶回，通知他立即到本部会议室参加由宗明亲自主持 KH 资产流失的稽查会议。杜奇圭不敢怠慢，抬脚就走，莫名紧接着也收到阿奇转达的总裁室指令，着他开启秘密安装在会议室的监控装置，务必将会议的全过程点滴不漏地记录清楚，并做机密文件档案，以备今后稽考。宗明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召开 KH 稽查会议，自有他独特的考虑。裴振庆和徐孝晴联手窃密的事传出以后，也结合 KH 破产申请的报告仔细分析之后，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即便如大华方面说，裴徐将 KH 收购的底价和现价出卖给了德国 A 集团，但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以3亿7600万高价收盘的原因。因为如果当时严格按照董事会决议的话，那么在1亿6700万价位上就应该打住了，放弃收购，以后就不会有如此高价和高价收购之后的亏损。因此他认为导致巨额国资损失的关键是李建国等人无视董事会的决议，屡屡突破限界，而这方面显然和徐孝晴和裴振庆的悬案无涉。他唯恐周若冰万一停诉失败，大华方面会理所当然地把徐裴事件做挡箭牌，抵抗稽查而掩盖国资流失的真相。宗明也厉害，会议一开始他就开宗明义地亮出了观点，要求李建国和杜奇圭解释为什么屡次突破董事会决议和德国 A 集团死拼。不料李建国早有准备，一开口就把宗明的嘴给封住了，说当时所以突破限界，是因为钢铁公司提供了一份关于 KH 厂技术革新报告，该报告预测 KH 厂收购之后，只要对高炉化铁炉的生产工艺稍作改进，就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70%的生产能力和40%的年利润。据此计算，那么即便投入下去3亿，不出一年就能够收回，所以才做了继续竞价的决定。而现在看来，这是一份不切实际的虚假报告，比如满纸放屁，
而这份虚假报告的炮制者不是别人，恰恰就是畏罪潜逃的裴振庆。那么现在裴振庆跑了，查不着问不着，在座的一个上当受骗啊，谁也没有责任了吗？宗明气傻眼了，他处心积虑的准备的稽查会议就这么一下子被顶进了无从追究的死角。李建国、杜其圭、阿奇不吭声，大华董事会会员也不吭声，与会的法律顾问罗家平和杨元辉只作壁上观，会议室几乎是一片死寂。我有责任，蓝思红见这局面尴尬，恳切地做自我检查。建国向我汇报的时候，我当时虽然感到有疑问，但因为报告建国已经签批了，2亿8000万的竞价也早就报出了，所以呢也就认可了。现在看来这是个失误，一个重大的失误啊。陈铁虎为他抱不平，大华实行分工负责制啊，这是谁主管谁负主责，你蓝总至多也只是失察而已，何况这还是个马后炮啊，就像眼下的局面一样，话也说出去了，把周律师也撵走了，录像证据是满天飞呀，把事情都做成了，还要蓝总还要党组表什么态呀？宗明也同感的沉下了脸，这大花许多事啊做的还真的是很严密，严密的让你无从下手，插不进一根针。可这时候杨元辉却一阵嘿嘿的干笑。蓝思红把眉目一皱问，杨律师，你有话想说？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